张作霖在牛心陀遇上劫道的了，您说这回出门多倒霉吧，真是七灾八难啊。张作霖这回可真急了，噌把手枪拽出来了，一甩腕子，啪啪就两枪，一共三发子弹，打出两发去，把这二位的帽子整个给摘下去了。他们也没想到这位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的魂都吓飞了啊！当时就瘫软在地。张作霖把手枪哆嗦了几哆嗦，真想打死一个出出气，但是一看他们下面模样又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这离这镇子里头可不太远了，我呀还是谨慎为妙。但是他的手枪这一哆嗦，那两位心没底呀，把眼一闭在那等死。张作霖就骂，妈了个巴子的，你们胆大包天，竟敢劫道，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哎，这俩家伙把眼睁开了，我朋友你少说废话，你手里不有家伙吗，来给爷来个痛快，这年月啊，死了啊比活着强，宁愿这么死也不愿意饿死，来给来个痛快吧。其中那细高挑哗啦把衣服周开，肚皮露出来了，叫张作霖开枪。你看他这么一来啊，张作霖的心还软了，听他们说话的意思走投无路，饥寒交迫呀。张作霖把这手枪啊又揣起来了，起来起来，二位起来起来起来，我方才无非是警告警告你们，咱们无冤无仇，萍水相逢，我能要你们的命吗？这俩人一听这真的，你真不要我们的命，那是自然的，起来起来吧，万一叫别人撞见多难看呢，这算怎么回事。哎呀，多谢多谢多谢好汉。两个人站起来，脚里有点内疚，脸红脖子粗的。张作霖一问他们的名字，那个细高挑眼睛像细米拉的那位姓坎呢，叫坎朝喜，赶那位呢这姓有点特殊，就三点水高个及时的及，这字也念及，叫及金存。哦，张作霖把他们拉到道边一闹扯，闹了半天，这年月没法过呀，大鼻子小鼻子土匪官府加在一块儿都差不多少，横征暴敛，老百姓的日子怎么个过法，全是家里揭不开锅了，走投无路，挺身走险。张作霖深表同情，劝了他们几句之后，从入套里头拽出30两银子来，一人15两。这二位接过银子来，热泪盈眶，好汉好汉爷爷，您急了得了，这点钱足够我们养家全小，这一春天算保住了，爷爷您留个名字吧。张作霖本来不想说，后来他们俩拽着他不放手，张作霖报名了。两个人是牢牢记住啊。我说朋友，这么办吧，咱们能不能出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我们交您这个好朋友，不然的话我们觉着过意不去。张作霖也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仨人 在道边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磕头拜把子了。那砍朝喜积金存，将来到了奉天省，全是师长军长张作霖的左右手啊。为什么奉张那么大的势力，张作霖有个坚实的班底，号称张家班，不说是铜墙铁壁也差不多少，这二位也是其中之一。磕完头之后，张作霖年纪小，是老弟，他们二位是老兄，把通信地点都留下了。张作霖说这么办，你们要觉得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带着家口赶奔小黑山二头沟找我去，咱们弟兄形影不离，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。好嘞，一言为定，我们把家安排安排，然后就找你去。书说简短，分手了。张作霖过了牛心陀，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大湖山。哎呀，到了大湖山也就是上午十点钟左右吧，张作霖觉着这个脑袋呀不得劲儿，两条腿发麻，两个臂膀就好像千斤重担压的似的，连手指头尖儿都发麻。怎么回事？我要闹病啊！想起来了，就是在太子河叫水给泡的，那一宿好悬没要文命，大概留下病根了。我年纪轻轻的要得了这种病，岂不耽误大事？干脆先别着急赶路，找个地方喂饱肚子，多发点汗，休息休息，再走也不迟。骑着马进了街了，那大虎山那是个大地方，好几趟大街笔管调直啊，做买做卖的星罗棋布。别看那年月那么乱，个别地区啊还挺热闹，大虎山就是其中之一。外围有大铺子城，全是一丈多高的土围子，东西南北还有门洞，再看门洞那块还有人手把着，都是本地的保险队大团的团兵，但是也不是十分严格的，所以张作霖就进了街了。到了大街抬头一看，路北了有一座茶楼，三间门脸儿，虽然不怎么讲究，但挺热闹。耶，张作霖把马带住，一片腿跳下来，在门前把马拴好，先把这匹马喂上，把肚带松开，张作霖进了茶楼了。到下边一看呢，还真有八成起儿，就有那么一两张闲桌，把着门他坐下了，围的是看着那匹马。一看这里边卖大麻花，卖大饼果子，张作霖饿了，每样买了一斤往桌上一摆，伙计沏壶好茶，哎来了。一壶毛峰给沏上来，碗擦个倍儿亮，张作霖倒上水先喝了两碗，觉着这茶叶的味儿还不错，就这果子火烧糖麻花嘎嘣嘎嘣他就嚼开了。可一边吃着，他一边往四外看着。正这时候呢，从门外来了一老一少，一男一女，卖唱的进了这茶馆了。哎，那老头穿的破衣啰嗦，胡子都敢粘了，拿着一把二胡，后边呢跟着这个丫头啊，能有个十七八岁，梳了一条大辫，衣服也挺破旧，但是比较干净。这姑娘在老者的身后挺腼腆， 低垂粉梗。来到里边之后，就见这老头从怀里头掏出个本儿来，那本儿啊上头敬油了都，挨桌问：“先生，您点个唱吧。”哎，我们这丫头唱的可好呢。有的一晃头，老头就过去了：“先生，您点个唱吧。”点一段多钱呢？10个老钱，不多。如果您带着不富裕的话，少给几个也行。去，转了2圈没人搭理。张作霖看得非常清楚，嘿，怪不得人家都说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呢。甭问，这老头跟这姑娘啊，这日子也够苦的，这卖唱能卖多少钱？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谁有心听那个呀？他这心的胡琢磨，还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靠着紧里边有张桌，有个小子说话了：“
我说那过来，我点唱。”张作霖一听这声怎么那么难听，
扭回头往里边一看，嚯，坐着一位。里边13太保的便衣小褂，13太保的纽派，外头穿着青缎的衣裳，挽着白袖头，腰里头扎着5色丝软板带，青缎裤子，下边桌子挡着没看清楚，辫子在脖子上盘着，一张饼子脸，2个小眼睛，在他身边站着4名彪形大汉，每人手里的一条棒子，那桌上摆的竟是好吃的。张作霖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肯定是本地的人5人6，也可能沾点官气儿。大概这卖唱的要倒霉，他真猜着了。那老者一听有人呼唤，赶紧拎着2壶过来了。先生来了来了，您来要点唱啊？去往后退退，身上这个味儿把爷爷给呛着，你赔得起吗？老者弯着腰往后退了2步，那位把手绢拽出来堵着鼻子：“
你叫那妞过来。”
这姑娘低着头过来了，站到桌子边上。
他还差不多。几岁了？
老头怕姑娘不会说话，紧搭腔：“丫头说呀。”
17。17这个岁数好。会唱什么？
先生，我这有唱本，你点什么我们唱什么。他把唱本接过来看看，
他妈的了，没有一个我爱听的。会唱那个18摸不？从脑袋顶上啊摸到脚趾头上，哇！
有把小子都乐了。
张作霖就一皱眉，心说：“他妈，你是个人吗你？谁家没有姐妹？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这简直叫调戏妇女一样。”
那姑娘把头低得更深了：“
我不会唱那样的段子。”“开那哪行啊，你不会唱那段子你能挣钱吗？你不会唱爷爷教给你，我教给你什么叫18摸。”
说着话捧一把，他把姑娘的手腕子抓住往怀里一揽，动手动脚。
那姑娘能干吗？你撒手，你撒手。
姑娘连哭带喊，那老头吓得赶紧过来：“先生先生，孩子小，你没把他吓着。先生，
我去你妈的，你给我滚。”
哎呦，这可乱套了。张作霖一见这个，实在是压不住火了。本来他手里头端着杯茶呢，张作霖把这茶碗狠劲往桌上一蹲，啪，哗啦，好，碗都碎了。
张作霖就站起来了，哎，问你住手，你不是女人下的，你不是娘们养的，你家没有姐妹啊，光天化日乾坤朗朗，你这么做你他妈缺德不缺德，骂了骂着的，你简直他妈不是个人。就说这位长这么大没听过这词儿，谁敢呢，赶紧把手松了。那姑娘利用这机会躲到老头身后去，老头拎着二胡躲到犄角去了，一看要打仗，就见这小子稳稳当当站起来，来到张作霖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一会儿，
嘿嘿嘿嘿嘿嘿，他妈的来的，哪儿钻出一颗狗尿苔来，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。我说你连虾皮儿都不是，你装他妈什么身呢，你管得着吗，来来，
那四个拎棒子的过来了，有把这小子带到团练公所，好好给我检查检查，给他梳梳皮子。哎，你说他们讲理吗？这四个小子掐棒子过来就拽张作霖。张作霖本来不想找事儿，你说遇上这种事儿了，想不找也不行啊，现在不动手就得吃亏。哎呀，他就不顾一切了，使了个左右开弓，乒啪，这两拳打的把这俩小子打的妈呀一声摔出多远去，把桌子也靠倒了。这下茶楼就乱了套了，为首那小子一看，哎哎呦，你他妈的敢打人，过来一抓张作霖，张作霖往旁边一闪身，抡起巴掌，啪！这个耳雷子把这小子从里边揍到街上去了，把槽牙都打活动了。这五个小子从心季节奔张作霖扑上来了，张作霖咔吧一声把椅子腿掰下来了，这顿抡啊，乒啪，哎呦，乒啪呀，我的妈！打仗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，谁胆儿大谁敢下手谁就占上风。你一般的人呢下不了手，他总有个顾虑，张作霖就不然了。那在朝鲜战场他也待过一年来的，净跟胡子打交道了，三入三界沟，都会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所以这么熏陶也把他锻炼成了气候了。在这种场合张作霖是从不心慈手软的，这一家削趴是四五个，这还不说，他把椅子腿一扔啊，撑把枪拽出来了。老百姓看，我的喂，要出人命。张作霖把那个当头就踩在脚底，把手枪顶着他后脑勺，我他妈帮了你。开茶楼的掌柜的是个老江湖，闻讯赶到现场，掌柜的过来，好汉爷，好汉爷，好汉爷留情啊，过来把张作霖的手腕子给拖住了，高高手吧，有那么句话，退一退，风平浪静；忍一忍，海阔天空啊！爷爷，点到为止吧，人命关天，这可是大虎山呐、啊！这本地有巡访营，有文武衙门，难道说您把人打死了，您就不偿命吗？你还想离开大虎山吗？好汉爷爷，万万不能开枪啊！就这么的，有几个胆儿大的都劝张作霖别开枪，其实张作霖也没心开枪，是吓唬他们，把枪带起来，哼，妈便宜了你们几个，滚！ 这几个小子费了半天劲从地上爬起来，互相搀扶着离开这茶楼走了。在张作霖身后有个好心人，方才发生这一切这人全看在眼里了。等那伙人走了之后，这个人看看没人注意，凑到张作霖身边，好汉快走啊，是非之地不肯久待呀。你知道刚才你打那是谁吗？此人姓王，叫王左仁，他还有个哥哥叫王左义，他爹叫王介堂，那是大虎山大团的团练长啊，跟衙门一个鼻子眼出气儿啊！你惹了祸了你啊！人家手底下好几百人呢，一会儿非来报复不可，你快走！多谢多谢。张作霖这阵头脑一凉，也知道闯了祸了，茶也不喝了，也忘了给钱了，出门把马的肚带紧了一紧，丝缰解开，飞身上马就离开大虎山。哎呀，越想越后怕呀！张作霖心说：“我这枪里就一颗子弹了，我装什么像？哎呀，我要知道这样，我多带点子弹也好。”他正想着，就听后头说话：“
站住！别让他跑了，就在前边！”哇哇哇哇哇哇！
张作霖拨转马头一看，坏了，追上二十多匹马来，每匹马后面扬起一溜土线，采取左右包抄迂回穿插，奔张作霖来了。张作霖再想跑来不及了，什么原因呢？王左仁挨揍了，把这个左膀上的骨环都给打废了，回到大团他能不说吗？他哥哥王左义一听，什么？哪儿来的？他身上有枪，肯定是土匪，集合人马追，就这么追来的。张作霖一看要吃亏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闪身躲在一棵树后，把枪拽出来了，刚想要还枪，就觉着这个脑袋嗡，眼前金灯烂转，两条腿比棉花还软，身子一摘呗，就失去知觉。刚才咱说了，张作霖犯病了，叫河水给泡出毛病来了，他这一躺下，这帮人就到了，但是半天没敢下家伙，心说他使用的什么计策，他手里拎着枪怎么躺那儿了，无缘无故的谁也没打着他。后来到近前这才发现他闹病了，这可是该着，绑起来，把张作霖捆了个结结实实，驮到马上带回大虎山，一直赶奔团练公所，这可进了龙潭虎穴了。到这之后吩咐一声，来弄半桶凉水来，把它浇醒。拿凉水往头上一浇，张作霖打了个激灵，慢慢的明白过来了，再一看让人捆得跟一根蜡相似，挨打的那几个小在旁边站着呲牙咧嘴，嘿嘿嘿嘿，你想的你有今天没？你瞅瞅你刚才管闲事那个得意的劲儿，我且问你，你哪来的枪？你是哪个柳子的？哪个山头的？说，今天不说就扒了你的皮，来人把它吊起来。这个团练公所是个四方大院，院里还有一根挺高的旗杆，就这样在旗杆上弄条绳子，把张作霖大头朝下给吊起来，离地能有五六尺高啊。王左仁还不出气，快去把那个油弄来，
从脚往脑袋上浇。今儿咱哥们也开个眼，给他点偏灯，对，点偏灯，这才出气呢，咱还没见过这个。
哗，两桶油给张作霖浇上了。就在张作霖不远之处，并排摆了两把椅子，王左仁、王左义在这坐着，那些团兵呲牙咧嘴在两旁站着，审问张作霖：“你说不说吧？你要不说，今儿就点灯。”张作霖可完喽，一点劲儿都没了，落到魔爪之中，人地生疏，谁来救我呀？可这个团练公所啊，也不是一个好人也没有。这有个管账的先生，也姓王，人送绰号叫王老好，叫王本义。这王老好一瞅，这要点天灯，我的妈呀，这闹着玩的吗？咱可不是正式的衙门呢，正式的衙门如果一个人定成死罪，还得往上面行文，得刑部批下来，或者是问斩，或者是处绞，或者是怎么地。咱也不能私立公堂把人点了天灯啊，这一旦有人急问起来，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但是不敢劝这俩少爷，一劝自己少说得挨顿臭骂，干脆找老爷子王介堂去吧，就找王左仁、王左义他爹。等到家里头一找，老头不在，问老太太，老太太说了，刚才应朋友之约去赴宴去了，就在咱们大虎山的东头老孙家，你快去找去吧。哎，这管事的一溜风前去搬请救兵。